谁来告诉我爱情是什么？
对的人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总有一天，我一定能够找到爱我的人。
欢迎来到爱情图书馆，这里把恋人絮语集结成册，快跟着爱情菜鸟的脚步，借阅之后开始追爱。
好麻烦哦，谈恋爱要干嘛？不知道重新认识
为什么没有？
不要吵了，图书馆给我保持安静呢。
嘘，哎呀，借一下。
不好意思，我才刚健身，不太会用器材，你可以教我吗？
那有什么问题？问我这个健身狂人就对了，我来示范给你看。
爱呀借一下，勇敢追爱，不要怕。大家好，我是菜鸟图书馆员 Amy， 欢迎大家来到爱情图书馆，和母胎单身的我一起探索各种认识对象的方法。今天呢，展示的主题就是透过运动来交友，不管是跑步、重训、做瑜伽，还是拳击、游泳、打篮球，适当的运动呢，不但能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还能结交到一样喜欢挥洒汗水的同好。那么，关于运动交友这件事，借过的人又是怎么想的呢？一起来听听看吧。
同学，阿姨看你记录已经借过了呢。
在寻爱的书海中，尝试与否的你们怎么说呢？
借过的人，
规律运动习惯的养成，对于生理、心理和社会的效益是有直接而且关键性的影响哦。如果好好运动，保持心理、生理健康，又可以遇见适合的对象，那好处也太多了吧！我们先来听听借过的人怎么说。你习惯自己运动还是跟别人一起运动嘞？
我喜欢自己运动。
我比较喜欢一个人运动。
比较喜欢自己运动，除非是那种很好很好的女性朋友。
我通常喜欢自己运动，
虽然我就是可能会自己做重训，但是也会跟别人一起打球啊什么的。我自己比起来是比较喜欢可以跟别人互动的运动啦。
我习惯自己一个人运动，因为我自己一个人运动有我自己的节奏，可以我调配我的时间，要运动长或者是短我自己决定。
要看运动类型耶，因为如果我去重训或者是去健身房的话，我就不习惯跟其他人一起，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运动的节奏。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种运动的话，就很难可以有那种持续的动力，所以我一个礼拜还是会安排可能一到两天是跟朋友一起去打球，就是比较从事团体的运动，因为这样子就是有固定的频率，然后固定约了一群人，这样子运动起来会比较有动力，然后也比较容易持续下去。
你从事什么运动类型啊？
我喜欢骑脚踏车，还有游泳。
最常做的运动是健身，
这家运动，所以可能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比如说跳绳啊，然后看影片做一些瑜伽啊什么。
骑脚踏车，
我通常每个礼拜固定都会去打球一次，就是参加公司的那种社团，我是参加羽球社。那如果是像登山这种的话，就是可能差不多一两个月有机会会跟朋友出团一次吧。
我从事两种运动，一种是冲浪，一个是健身房。
打羽毛球或打篮球或打桌球，我就会大概一个礼拜一次。
你有因为这个运动认识什么新朋友吗？有发展成伴侣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从我现在的运动当中找到伴侣，原因是健身房也蛮难随便跟别人搭话搭讪的。
自己的话比较难。
觉得可以啊，就是任何途径认识的我们都可以试试看，如果有找到适合的话可以相处看看，然后来看大家觉得感觉如何。
主要都是自己在家运动，所以没有办法认识什么新朋友。
我觉得有没有发展伴侣的可能，应该是这个机会应该是有，但是我个人是没有这种经验。
有，我有因为冲浪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那因为我本身就已经有伴侣了，所以就没有考虑可以发展成伴侣的可能。但我听说很多因为这个运动在一起，或者是相辅相成、相互成长，所以这个运动还是有发展成伴侣的可能性的。
有啊，我觉得其实运动超可以认识新朋友的，不管是打球或是登山，我都认识非常多的新朋友。那成为伴侣的话，其实我现在我男朋友就是在公司羽球社认识的。
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发现有些人也是在运动中找到另一半的耶。接下来拉布拉布接约室邀请到的真人案例，就是跑着跑着就跑到一起了。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那个，我可以借这一本吗？
可以啊。
是这本哦，跟我一起念魔法咒语，拉布拉布。
重现恋爱相遇的瞬间，拉布拉布借阅室
来了，同学，我们一起来了，拉布拉布。
欢迎光临今天的 Labu Labu 借阅室，我是菜鸟图书馆员 Amy。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认识途径，可以说跟 Amy 本人我呢暂时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他是用运动来认识一个新朋友新对象的。但是对于像 Amy 这样子没有运动基础，或者说根本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我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吗？让我们来欢迎已经结婚五年有两个超可爱小朋友有的 Blue 还有海豚。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想要先问一下，你们当时认识彼此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绰号吗？
我一开始进入跑团都是用这个 Blue 这个名字。
然后你就是叫海豚。
对。
那你们当时有知道对方的名字的时候，有觉得说Blue 海豚，你知道都是一些海洋感觉的。
其实那时候我们并不是很熟
啊
對，因为跑团人太多了。
大概有多少人啊？
鼎盛时期来讲话至少都有100多人以上。
你说150多人同时跑步吗？
对，同时跑步、
就绕着大安森林公园或绕着中正纪念堂奔跑的、
也算是茫茫人海当中要去认识到这样一个特定的对象、
可是海豚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跑团已经逐渐的那个
凋零，是不是
凋零没落下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他是我刚好离开那一大山他加入跑团的，后来我晚上的课程结束之后来再回去跑团，可是那时候跑团人已经说只剩下10几个人
哦，那真的是差很多。所以我们要先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是说用运动认识的嘛、那你们两位是透过跑团，那所谓的跑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我们这个跑团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夜跑团，大部分都是大家上班累的时候下班再更累一点，
对
对，抒发一下上班的一些情绪啦、以运动或是减重目的来参加练跑的、
对。
而且那
后来就变交友
你那时候加入的时候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没有，我那时候其实我会去跑团是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带我去的
啊。
那因为那时候我单身，
对，
然后我有跟一群我自己的朋友在跑步，有男有女，
对，
那他就说你们这一群就自己跑一跑，你为什么不去认识更多人？
哦，
对，然后他才带我去
你们共同的那个、
共同这个跑团，对。然后我们到跑团里面，他刚刚讲的很客气啊，什么只剩十几个你知道我第一天去他就说传说中什么很强盛的 R2 啊这样子、然后我去了之后发现我自己带去的朋友比实际真正原本跑团的人还多、
太糗了吧
一开始真的是这样，是后来就慢慢人又回来回来，所以我其实已经在跑团跑了3个月之后，我才见到他、见到不等于认识。
那我们来回推一下，就是你们真的认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第一天刚回去跑团的时候，他好像是有带我的丈母娘去
哦
对，然后他就请我吃丈母娘所做的那个豆干
啊，那一天是第一天啊，
这么突然的吗？哦，为什么呢？为什么那时候会请他吃？
我不想我自己带去的人比原本跑团来多，那我带去的人包括了我的妈妈。
是，
那因为跑团有一个很棒的传统，就是跑完啊，我们都会有这个干部或者是热心的朋友准备这个补给，让大家补充一下热量跟能量，顺便哈拉一下。嗯，那我的妈妈就是看到哎，跑团都有这一段时间，她觉得那不好意思吃别人的嘛，对不对？她卤了大概是一个原油会等级的豆干。
想要喂饱这些孩子们，
是就怕孩子们，你知道下班没吃饭就去跑步会饿，对，所以我那天提了两大保鲜盒的豆干，差点把我撞死。
那时候海豚来问布鲁说你要不要吃的时候，布鲁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我只有、
肚子好饿
就吃啊，
就不管谁做的先吃就对了。那从什么契机才开始跟这个人有认真聊天，才正式的跟他聊天呢？
其实后来讲话，我们有参加一些赛事，对，那比较有印象深刻来讲话就是日月潭环湖，其实我们是分开跑的，
我们在中间就碰到12K 以后就碰到了，
12K 就碰到
了，对，因为12K 我的朋友就退赛了，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跑，然后就追到你们这一群，就他们是一群就跑团的人认识的嘛，跑在一起，那我是自己一个人。
那碰到之后发生什么事呢？
就到最后只剩下我跟我们朋友四个人，对，然后最后一个补给站的时候来讲的话，我们就是抢夺了一盒小泡芙。
这要前情提要，因为日月潭环湖如果有跑过的听众朋友就会知道，它其实最后3K 还是4K？
3K
最后的 3K 是陡上坡，对，那其实你知道又冷，然后又是最后的三公里，然后就是真的跑得很累，
对，
只好四个人一直不断的彼此哈拉支持着对方。然后他那时候真的眼明手快，我们经过最后一个补给站，就是那个补给站完就是终点，因为刚好补给的志工是认识，是你认识的，
对，认识
的，对，是认识的，他就直接把人家那个还没有拆开的一整盒益美小泡芙就直接抓走。
对，抓走之后来讲的话，我们就觉得啊，反正也不想跑，因为一个陡上坡也跑不动，因为又冷又饿。我们两个人就把那小泡芙拿开，那一边吃一边走，然后一边聊天上。
等一下，刚刚不是有四个人吗？为什么只剩下你们两个人？
因为后面是那两个人已经先跑走了。
哦，对，所以我们两个聊了大概两三公里，就只有我们两个。
好浪漫哦！所以这算是一个革命情感哎，
觉得真革命要讲万金石。
对对，
我们有很多赛事哎，
因为赛事比较
刻骨铭心，
刻骨铭心比较，而且其实万金石那一场来讲也是我跟他的一个契机的，对。那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分开跑的，
他陪别的女生跑。
哎，但是应该是有朋友要帮忙
，OK，
对，就
不要
帮他配速了。然后我是21K 之后脚痛，我们两个就互相打气，互相打气，
互相扶持，
对，互相扶持，这样打气之后，从那个时候来讲，我们对彼此会比较了解。
哦，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但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就是跑步的过程当中是真的可以讲话的吗？
最好是能够边跑的时候边说话。
如果你们平常跑就觉得肚子很痛，有的人会说跑步肚子很痛嘛，或者是很喘，就是跑太快了。
所以你们跑团在平常跑步的时候是真的会一边跑步一边跟他聊天是不是？
我们以前常常都这样子，就是大家一起跑然后一起聊天，到最后来讲还会换队形说我要跑到后面来跟其他的女生讲话。
所以你们在跑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观察到说谁跟谁好像有些什么，有这样子的情形吗？
有啊，其实有
我们跑团很多队，
大概几
队？跑着十几队。
我觉得就是这一集播出之后，大家可能会疯狂的私讯我们说是哪一个跑团。但我觉得其实这种交友方式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不一样的一面。因为比如说一般人约会都会想说要光鲜亮丽、漂漂亮亮的，但是运动可能就会流汗啊，就会比较 real 的那一面会显现出来，
不是素颜啊。
对，是非常真实的那种感觉。那你们觉得透过运动来认识一个对象的优缺点分别是什么呢？
话题上面来讲会比一般的情侣更多元。对，那再来就是你会见到对方最崩溃的状态，那如果这个状态你都能够接受，那基本上未来在交往或者是甚至进入婚姻，我觉得都相对，反正他最崩溃的样子你都看过，
对，
有跑到不想跑啊，大哭啊，鬼吼鬼叫啊，脚要断啊什么的，
或者跑到那种 CCD 吗，一路练，
对，所以比较能够在彼此面前做比较真实的自己。
是，那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缺点吗？
缺点就是你一旦懒惰就会被另一半刁。最近都没有跑哦。
最近身材
啊，上次买给你的跑鞋怎么一直放在那儿？
了解，所以两个人就是这样子跑着跑着跑向了这个婚姻的殿堂，然后要继续跑向人生的下一步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 Blue 还有海豚来到我们的 Love Love 借阅室，谢谢你们，
谢谢。
亲爱的读者您好，接下来的恋爱讲堂即将在3秒钟之后开始，请尽速就座。3、2、1。
来到今天的恋爱讲堂，邀请到的是曾馨怡心理师，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馨怡心理师。
想要先问一下心理师，你平常有运动的习惯吗？
3天打鱼2天晒网
至少你还有3天打鱼。
对，真的，我们往正向的角度看还有三天
还是要有这个规律的运动比较可以保持身心健康哦。所以讲到这个身心健康，运动它是怎么样去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的呢？
身体跟我们的心理其实是连结的。第一个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它会直接促进我们脑中激素的分泌，
对，
包含像我们常常听到的脑内啡，脑内啡叫做跑者的吗啡，就是当我们有氧运动到达一个地步的时候，它开始会产生 endorphin 这个激素。那另外运动也会帮我们产生多巴胺，
是，
那多巴胺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就是它会让我们产生一个愉悦的机制。那另外也会产生像催产素这样子，或者是血清素这类的激素，都是跟我们的快乐有关的。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在于是运动它帮我们来观察自己。假设今天我们的运动保持一定的毅力，保持一定的决心，而我们发现我们达到了，它就会让我们觉得是哇，我实践了一个目标的这种自我肯定的感觉。它也是另外一种让我们的身体跟心里面保持平衡跟健康的一个方式。大家可能有听过自我效能这个话，就是当你做 A 这件事你达到了， B 这件事你也达到了，你想到 C 这件事的时候，就会拥有 AB 的成功经验，让你对于 C 是相信你办得到的，这个就叫做自我效能。
是，
所以运动是最容易帮我们达到这个自我效能的方式之一了。
那刚刚讲到的这一些运动带来的激素，他们所带来的这个愉悦感是跟爱情相同的吗？
一般来说我们在讲这种爱情或者情感的时候比较容易讲到是催产素，就是它比如说像拥抱，妈妈抱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妈妈的催产素是分泌是比较高的这样子。所以运动的愉悦感不见得跟爱情的愉悦感是类似的。但刚刚这个问题让我去想到一个很奇妙，可能大家听众朋友都有听过的一个实验，叫做吊桥效应。
是，
这个实验就是让异性的受访员站在吊桥的中间，然后相反性别的人就会过去，那因为吊桥走起来摇摇晃晃，我们会有心跳加速的感觉。
对，
所以就后来发现走吊桥过去的人，他之后会去跟中间的受访员要电话的比例其实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会把那种心跳有点害怕的感觉跟心动的感觉放在一起的做一个连结。
是，
所以虽然我们在讲恋爱跟运动的感觉不见得类似，但是我们在人体不见得会那么的把它仔细的区分的时候，有可能会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吊桥效应的时候会产生这种心动的感觉。
是，运动这件事情它不只是说可以一个人运动，那你可能也可以跟很多人一起运动啊，那这样子两个的差别对于自己的心情或外在形象各自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跟其他人一起运动有两个效果，第一个是如果你容易偷懒的话，别人跟你一起运动容易激励你这样子。第二个部分就是有的人运动他比较喜欢用那种竞赛类的，他不喜欢那种一直跑步的。
对，
那这时候你一定需要另外一个人了，所以这另外一个人的陪伴都不见得是为了既有运动谈恋爱，然后可是更重要的事情，也许有些人他真的可以透过别人的陪伴一起运动，让运动这件事持续，同时也发现我找到了一个跟我有相同兴趣的伙伴。
对，
那为什么讲到这个东西很重要，是因为我真的听到太多现代人跟我说，心理师啊，除了交友软体我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找到朋友吗？
是，
我说你要发展兴趣啊，然后我说真的有很多的案例跟我讲说他去学个摄影学个潜水，他就跟那边人成为伙伴了
啊。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自然而然你又有兴趣又有伙伴最棒的方法了。
对，嗯，接下来想要问一下心理师，你觉得什么样类型的运动会比较容易散发魅力或是跟其他人有这个良好的互动呢？
我觉得这一题的答案简单，就是你喜欢的。对，因为人常常会去注意我现在给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
但是却发现其实我们人在正向心理学有个研究，就是我们人怎么样产生快乐，
是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叫做投入感。
哦，
你投入感让你产生快乐，快乐让你产生的不管你的表情你跟别人互动的方式都是一个比较正向的状态的时候，它绝对是比一个你不做不喜欢的事情来得更具有吸引力的。
对，
所以这边我们会帮听众朋友放一下你的目标，是这个目标就是你喜欢的，你自然就会有魅力了。
嗯哼，嗯，自己喜欢的，而不是说为了配合其他人，
真的，或是不是为了让我自己在做这件事好像很好看。
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找到自己的动力。
哎，是，
真的。那最后呢，想要请心理师来跟大家总结一下，整体来说这个运动啊对于发展情感关系有什么样子的帮助呢？
嗯，我自己从来没有把这两件事连结这样，但我觉得仔细连结起来，因为运动对我们的身心真的是一个有正向的帮助。
对，
不论让你从工作中稍微离开一点投入在运动，或是你从运动中得到什么样子的心得，我觉得对于情感关系都会有两个部分的帮助。第一个是让你变成一个在情绪上面更稳定，在身心状况更正向的人的时候，绝对对于你的人际关系跟别人有良好的互动有很好的帮助，这是一个。第二个部分是当你多了运动这个兴趣之后，你就有很多的话题可以别人聊了。
对，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很累，那我记得我的同事他有那个教练执照，那我说哦好累哦，他就说我教你一个方法，就是你在接一个个案和一个个案的中间呢，你就开始练5分钟的伸展。
哦，
这个反而比你小睡一下来得更具有提振精神的效果。
是，
诶，这个时候我们就创造了一个话题，而且这个话题我可以拿来运用。所以当你投入一个兴趣的时候，你自然而然有很多很多的心得可以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它又增加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凝聚力了。
是，哇，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棒，我现在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去运动了。希望说可以来增进自己身心健康的同时，也可以跟其他有共同兴趣的人产生连结。
是，
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曾馨怡心理师，谢谢你。
谢谢。
同学，图书馆阿姨跟你说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你愿意吗
？Yes, I do.
Just do it.
我是资深图书馆员 QQ，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大安森林公园，特别安排了一位帅哥叫做 Andy， 他是要来陪着 Amy 跟着 R2R 跑团一起来夜跑，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待会夜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吧。 Let's go。
很焦虑，
对吗？
因为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我们刚抵达大安森林公园，然后咪咪一直在焦虑中，刚才去上了趟厕所。
我觉得好难哦，我觉得要跟一个人不是访问的聊天很难哎，我只会访问别人，我不会跟别人聊天怎么办？
准备开始啦！
好，30到40分钟，
九
点以前回到这里。
加油！
来，阿舅，打包 ，Go！
但我可能不能跑太快，
没关系，我们就慢慢跑，
因为我也没有跑过步。
可以可以可以，没关系，把你的手就是更顺的，顺顺的这样摆动，然后你先这样子的感觉，然后等一下就是轻快的跑起来，然后记得你的脚步就小小一点，你不要看我这样，我以前90公斤哦，
啊，真的吗？
对对对，就是因为跑步然后瘦20公斤，那我们就慢慢往前。
A few moments later，
今天目标想要跑几圈？
我没有目标，
就一圈，先一圈。
我只想安然的
度过这一天。
可以。
好，跑步是真的可以讲话哎、欸。
哦，可以啊。
但是会有点累，就是。
其实还好啦。
接着真的边跑边聊天。
那平常 Amy 有做什么样的休闲活动吗？
休闲哦，我喜欢比较静态的。嗯。我喜欢看书。
哦，看书。
对。哎，有点太快。
好，我们再慢一点。
对。那你跑多久啦、啊？
我从2016年开始跑。哦。对。
所以一开始就是为了，就是。
是减肥。
哦，就真的为了减肥、啊。
对。因为我是出社会第三年的时候胖的。嗯。然后大概一年就胖了大概十几公斤，
那也是有点多。
对啊，所以就是就很不 OK。如果你觉得太累的话，再慢一点点。
好，
对，跑步就是一个 tempo， 嗯，你就跟着你自己的 tempo， 然后不要乱掉，呼吸不要乱掉。
所以中间不能停下来吗？
要停也可以，不停也可以，但是我会建议就是不要停，就一圈再休息一次这样。
一圈是多久啊？多远？
2.2K。哇，对，哇，其实还好，其实聊天一下就结束了。对，时间其实是过很快的。
好
喘。好，我们再慢一点。
就那
你呼吸先调整一下。好。我们先让速度慢到好像在走路一样，可是你的上下的起伏还是不要去改变。有好一点吗？
有。
OK。
有。
那我们现在已经好了。1K 多一点点，
哦、是啊、哦，
莫名其妙就两圈半操场了，对，所以你不要想说这个单身公园好像很长，其实还好。
那
你下次可以去那个中正纪念堂绕，嗯，它也差不多2.3K。
那你晚上这边就很多人在这边跑步，
对，没错。
那你除了跑步之外，有什么休闲活动？
就是爬山。哦，对。但我中午通常都。不会待在公司，嗯，我会去骑 U bike。
哇，连中午都这么
对对对
这么热血。
就是先去吃饭，然后吃完就稍微运动一下，让自己不要那么容易胖这样。
不会吧，没有那么容易胖。
真的，因为我食量算比较大。哦。对，比较喜欢吃啊，所以控制饮食。
那你会就是挑东西吃吗？
不会，我都吃。
难怪需要比较大运动。
对啊，所以像人家比如说吃什么。炸鸡啊，汉堡啊，我都 OK， 就不会说因为要减肥，然后就不吃这样。哦，
慢一点点。
好。那 Amy 对那个泰国食物可以接受吗？
完全可以啊。
酸酸辣辣的。
因为毕竟在那边一年不吃泰国食物也没有办法。
是。
但我本来就很喜欢。
OK。
因为像是那种什么凉拌青木瓜丝。
嗯嗯。哦，那个很好吃哎。
对啊，就酸酸辣辣。
我也很喜欢吃他们的那个春卷。啊。哦，很清凉。
我觉得泰国食物的灵魂就是酱，还有一些是什么海鲜酱之类的，就会比较有味道。
是，
我真的好爽。
好，我们快到了
哦。啊，真的吗？
对。
那、啊、到了之后可以走一下吗？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
好，
我等一下教你一下一些好玩要做什么事情。
好。
对，你看我们都要追到前面的。
一圈了吗？
快了。
好，
这边到底就到了。
好，
剩下大概不到500公尺。
好。
对。你就看一下101就到了，对。
就在快要到的时候，
哎，那有没有想听什么歌？来一个，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静静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快到了，伤悲。
耶，
还可以吧？
努力，很棒啊！音准都没有飘掉。
可以，音准是基本的。
我就算没有跑步唱，也没有办法唱准。
好，我们慢慢回去喽。
好，
目前还好吗？
还行。
好，
但我觉得我比我想象中的厉害。
对啊，你已经默默的跑了2.5K 了
哦。天哪！
对啊，你超棒的。
这是我过去这半年来的总运动量吧？
真的哦。加油加油，转进去就到喽。
好，到了。
耶、yeah, ！Good job！ High five 一下。你很棒，你很棒。
我好累啊！
好，你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大家好，我是资深管员 QQ。 那我们刚刚 Amy 呢已经跟 Andy 进行了跑步的体验，跑了一圈嘛，一圈大安森林公园。那 Amy 感觉怎么样？因为你一开始其实很焦虑嘛。
对，我觉得很庆幸，应该说我觉得很幸运可以遇到 Andy， 他还就人很亲切，然后也会一直缓解我的焦虑，然后跟我聊天，然后也会一直鼓励我。对，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刚刚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停下来，就那对于一般时候的我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我可能跑个500公尺我就会想要停下来，但是他就一直鼓励我说要继续跑，继续跑，速度可以慢下来，但是不要停止你的脚步。
听起来是一个很感人的过程。
对，就我觉得不管是跑步也好，或者是说对于陌生人的认识这件事情，我都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Yes I Do。 那我们看下一次 Amy 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吧。
先让我喘一下，一边跑步一边聊天真的超级累的耶。不过啊，如同恋爱讲堂的曾馨怡心理师所说的，运动分泌的激素不但能让我们心情愉悦，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认识志同道合的伙伴，不但可以互相督促，还可以彼此聊天分享生活。但是当然啦，如果你跟 Amy 一样齁，体力不佳的话，在运动的休息空档跟其他的人互动也是完全 OK 的哦。那可能有些人跟菜鸟图书馆员 Amy 一开始一样，担心自己运动的样子有够狼狈的。可是拉布拉布借阅室的海豚和 Blue 就分享，如果对方啊连你运动时汗流浃背大口喘气的样子都喜欢，那未来携手面对人生当中的其他挑战，想必也不是问题吧。好啦，不说了， Amy 要赶着去运动咯。下次在运动的时候别忘了擦干汗水，露出你最自信的微笑，也许有人啊正偷偷被你认真运动的模样给吸引哦。我是菜鸟图书馆员 Amy， 爱雅借一下，我们下次见。